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高，咱们今天来讲天空之城。天空之城拉皮达呢，是吉卜力工作室制作，宫崎骏编剧导演的一部动画电影，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动画片，特别是它那个主题曲啊。这部电影最早是1986年上映的，也是吉卜力工作室的第一部电影，我想大部分人可能都看过是吧？
应该吧。
没看过也没关系，最近好像很多影院都在重新上映了，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啊。我们今天呢也主要不讲剧情，讲讲这个电影的背景故事。影片开始就讲一群空中海盗正在袭击一个大型飞船，这个大型飞船里面囚禁了一个小女孩，就是这个影片的女主叫细堂。囚禁她的人啊是政府的人，其实不论海盗也好还是政府人也好，都是为了这个小女孩身上的一块石头来的。这个石头呢就是飞行石，它这块是飞行石的结晶，不是简单的飞行石，
更厉害
啊，是祖传的。西塔就趁双方混战的时候夺走了项链，但一不小心从飞船上掉了下来。在他马上就要摔死的时候，他胸前这个项链突然发出蓝色的强光，把他驮了起来，让他慢慢的飘了下来，掉到了一个矿坑的里面。正好被住在这个矿坑附近的一个小男孩发现了，并救了下来。这个小男孩呢，就是影片的男主，叫卡兹。这个矿坑所在的地方呢，叫矿渣溪谷。这个矿本身是个金属矿，但是呢，由于挖出来的矿提炼完了之后，大部分都是矿渣，所以叫矿渣溪谷。就是一个特别糟糕的矿，当然一开始并不是这么糟糕的，一开始很好，但是挖着挖着就没有矿了，就全是矿渣了。这个溪谷内部呢住着很多的矿工，有的住在溪谷的上面，有的住在溪谷这个墙壁上，还有住在下面的。溪谷里面也有很多的铁道相连的。男主巴斯呢就是个矿工学徒，从小呢就生活在这里。男主为什么大半夜不睡觉会发现这个小女孩从天上掉下来呢？这我们就要说一下这个故事的时代背景。这个故事的时代背景呢是19世纪的欧洲，也就是工业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矿啊都是24小时工作，三班倒不停的挖矿，没有休息的时候。当然不光是矿了，矿里边商店啊、饮食街啊、娱乐街啊都是24小时工作，所以不管什么时候都是熙熙攘攘，全是人。这男主巴斯呢就是上夜班，他去给他的师傅打饭，回来的途中呢就看着小女孩从天上掉下来，于是巴斯跑到这个矿口中心的一个铁架子上，把这个女主救下来。这个矿口啊直径50米，深800米，以前欧洲的矿都是这样，特别大的一个矿口，一直往下挖，挖很深。
他们两个是哪里人？
不知道是哪国人，应该是欧洲人，长得虽然有点像日本人，但是欧洲人。名字呢也是一个巴斯，一个叫细塔啊。中间这个铁架子就是升降机，可以把矿工快速送到矿底，也可以把它拉上来啊。当时这个升降机有多快啊？据说800米的这个深度啊，不到30秒就能送下去。自由落体是13秒左右，就几乎就自由落体把它放下去，啊，升上来也这么快。最关键是啊，控制这个升降机啊是完全人控制的，不是像现在机器控制的。所以控制着升降机的人，如果技术不熟练，有一点点失误，升降的人都得死，速度太快了。所以当时的矿工啊比现在还要危险，但是矿工的工资非常的高，在当时就是普通工人10倍到20倍的工资。
我靠！
对，所以一帮人就住在矿里边，24小时挖也没关系，辛苦一点也没关系，挣得多。所以即使这么危险，还是有很多人干。那么在矿工中驱动这些巨大机器的动力来源呢，就是蒸汽机。影片中也充分展示了各种巨大的蒸汽机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说一下，蒸汽机当初发明啊就是为了挖矿发明，不是为了火车，也不是为了轮船。大家可能听的最多就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瓦特其实不是蒸汽机发明者，他是改进的蒸汽机。蒸汽机最早的发明者啊叫纽科门，是个英国的工程师，他呢就是为了挖矿发明了蒸汽机。不是挖矿啊，是这样的，挖矿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是地下水。就是你挖个10米20米还没有地下水，再挖深了之后就不停地有水涌出来，水涌出来你就没法挖了，所以就要把水往外抽。一开始靠人力，拿那个桶一点往外打，根本打不干，就需要有机器能把它不停往外抽。于是这个纽科门就发明了蒸汽机，用蒸汽机把它往外抽水，自动抽水，就像现在油田抽油那个机器是一样的。这个东西就不停在这动，就把水一点点往上提，往上提，里边就没有水，就可以挖矿了。瓦特后来呢就把这个蒸汽机改成了一种动力源，安装在火车轮船上，就成为了现在我们知道的蒸汽机。
那也是瓦特比较厉害的
啊。对，不过这个纽科门啊也非常厉害，没有他的话挖矿根本就不可能。其实像天空之城这种大量出现蒸汽机的影片啊叫做蒸汽朋克，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特别流行的一种电影风格，蒸汽科幻片。这个科幻片里边所有的机器啊都是蒸汽机为动力的，包括什么机械手臂都是蒸汽机的，很劲儿的劲儿，手表、时间机器都是蒸汽机的，叫蒸汽朋克。男主把女主救下来之后呢，就把她带回家了。男主把自己的家在哪儿啊？在整个矿渣溪谷的最顶端、最高的地方，风景特别好啊。
他也是一个矿工，他为什么住在最顶端、风景最好的地方？
哦，其实这也说明了这个矿是一个废矿。以前在欧洲的时候，这个矿都是有矿主的，矿主住在这个矿的 最顶端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建个城楼啊，或者建什么都可以。后来挖不到矿了之后呢，矿主就走了，就房子就废弃了，谁想住谁都可以住。为什么其他人不住这儿呢？是因为啊，这个地方在最高嘛，没有水。就以前这个矿主他有钱啊，可以用牛车马车把水运上去，你穷人去了就没法活。所以不是说有钱人房子穷人进去也可以住的，你得维护得起才行。帕兹在这住的时候主要喝雨水，他就自己一个人住在这儿嘛，喝雨水。而且这个房子离城市中心比较远，就是离吃饭啊玩的地方比较远。以前矿主也不跟他们一起玩嘛。那么接下来男主女主呢分别又被海盗和政府人员抓走了。女主被关起来的时候呢，想起了小时候她妈妈跟她说了一句话，她妈跟她说啊，你要感觉困难的时候呢就说一句咒语。结果她一说呢，这个飞行石就被启动了。飞行石启动之后啊，会发出一道强光指向天空之城所在的位置，而且呢所有的天空之城的机器人就都复活了，来保护这个石头的所有者。这句咒语呢叫 Litera Tobarita Urs Ariados Baru Netolir。 这两句话呀是什么语不知道，猜测是从土耳其语来的，大家有机会试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帮帮我，说不定你喊呢，这个天空之城就来了。这个影片中还有一句更有名的咒语啊，就是影片最后出现代表毁灭的咒语，叫巴鲁斯。日本前两天有一个跟这个咒语有关的诈骗，就是有个人啊骗别人投资，让他卖空一个股票，说你卖完这个股票啊，就喊几句咒语，他就会大降，你就赚了。然后那个人买完了之后说了，说不好用，然后把他给告了，后来警察把给他抓了。巴鲁斯，毁灭嘛，是吧？那么这个影片当中啊，男主和女主说完这个巴鲁斯之后呢，整个天空之城就毁掉了，变成了一棵飞行的树，树中间呢有个巨大的飞行石。好，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这个影片中科幻的元素啊。在这个影片中所有的科幻元素基本上都是飞行元素，总共有四种。第一种呢就是大型飞船，比如说海盗的母舰叫塔伊拉穆斯号，这个母舰长42米，中间是个气囊，里面充满了氢气和氦气，可以让这个飞船整个飘起来。飞行的动力呢来自一个汽油机，能够带到后面四个螺旋桨，这四个螺旋桨是四个同轴反向螺旋桨，就是四个桨片转的方向相反。为什么设计成这样呢？就是为了消除扭矩和抵消涡流。大家可能见过直升飞机啊，直升飞机上面那个大的螺旋桨下面都有一个反向的小螺旋桨，哎，目的呢就是为了消除这个扭矩，不然的话，这大螺旋桨一转，底下这个身体啊就反转。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如果四个螺旋桨都朝一个方向转的话，飞艇啊就飘了，啊就歪了啊，所以要两两相反，前面两个大螺旋桨也是反转的。那么这种飞艇啊，大家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是没见过的啊，不过呢，这个并不是科学幻想。在100多年前，这种飞艇是有的，在天上就这么飞着的。这种飞艇最早是在1852年的时候被人发明的，也就是170多年前。当初的引擎呢是蒸汽的。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面给大家介绍过，德国轰炸英国时使用了一种叫齐柏林飞艇，就是这个飞艇的一个改进版，整体是金属的，最快时速呢可以达到每小时130公里。所以这个飞艇本身并不是科学幻想。在100多年前还是一个主要的飞行工具呢啊。这个飞艇的原理呢虽然不复杂，就是一个飘子加上一个动力就可以，但是啊这个飞艇最难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些螺旋桨都由一个引擎带动，不管多少个螺旋桨都是一个引擎带动，不像我们现在每个螺旋桨都单独一个引擎，它就一个汽油机一根轴伸出一个转动的东西带动所有螺旋桨朝各不同的方向转动，哎，这个机械结构就特别的复杂。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就一个传动轴带动很多机器一起工作，这种机械装置非常的多。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英国以前的棉纺织工厂的照片，这上面就一根轴带动了几十台机器一起工作，一个动力源。
我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
啊，也不需要考虑了。那么在天空之中出现的第二种飞行物呢，就是海盗们驾驶的一种像蜻蜓一样靠扇动翅膀飞行的这种小飞机。这种小飞机呢应该是以汽油机发电，然后带动人造肌肉产生高速震颤而飞行的。
这100多年前也普遍飞着吗？
不是，但是这个也不完全是科学幻想。就是在1870年的时候，意大利的物理学家医生路易吉·嘎法尼啊就发现啊，电流可以刺激死掉的青蛙的腿部肌肉发生颤动。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就是电流可以让肌肉啊收缩这种运动。从此人们才知道啊，我们控制身体其实是靠电流，就是通过神经传导的电流来控制身体，跟这个青蛙腿颤动是一样的。所以这种人造肌肉啊，如果做出来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替代我们这种肌肉的，也可以让机器像我们身体一样的这种运动。所以你这种蜻蜓式的飞行器啊，以后可能会出现，只要这种人造肌肉能够发明出来。第三种飞行的东西呢就是飞行石了啊。这个希塔的项链也好，还有整个天空之城都是靠飞行石在飞行。这个呢就是完全反重力了，也就是科学幻想的部分了。 而第四种飞行物呢，就是会飞的石头人。这石头人的原理呢，是类似于飞机的啊，他们有翅膀，身上有喷射装置，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飞行石那个部分呢，原理就不太知道。
其实看片子的时候会觉得飞行石的部分是最好理解的。
哦，也是啊，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
就是最好接受的部分
啊，比较好接受的是吧？啊，但是你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能让人飞起来，对不对？啊，这个一会儿我会讲到的啊。
你看这种片的时候都会在想，为什么能飞吗？
会想一下吧，但如果理解不了的话，我就说啊，这是科幻；如果理解的话，我就觉得。
哈利波特的时候你也在想
啊？没想哈利波特，我觉得是模仿的。那么这石头人和我们现在的机器人啊，还稍微有点不一样。影片中说了啊，就是地球人调查了很久，这个石头人它是怎么个结构、怎么个原理的，完全不知道。它是一种粘土制造的，像金属一样可以完全塑形，而且很结实，不怕火烧，也不怕子弹打。但是它能动的原理是什么就不知道了。那么这个石头人是谁造的呢？就是原先天空之城上的居民拉普达人制造的。传说拉普达人拥有非常先进的科技啊，并且呢通过咒语来控制飞行石。而女主呢，就是拉普达人的后裔，王室的后裔。只有拥有王室血液的人才能够使用咒语控制飞行石。
那这也是一个有阶级的动画片
啊！对对对，他们是王室嘛，是吧？也只有他们可以控制这些石头人来保护他们。当然，影片中除了女主之外，还有一个人是拉普达人的后裔，也是王室的后裔了，就是这个影片的大反派，叫穆斯卡啊。
那他们两个是亲戚啊？
他们算远房亲戚吧，是两个不同的族，但是都是王室。他现在是为政府工作的，他去抢飞行石的目的啊，表面上跟政府说，就是说天空之城啊有很多财宝，咱们只要找到这个地方呢、啊、就能弄到很多的钱，而且里边有高科技。但是他自己不是这么想的，因为他祖上给他留下了很多信息，说我们原始祖上是多么的繁荣昌盛啊，而且呢咱们祖上拥有的这个科技啊是可以征服整个地球的，所以呢他就想到这个拉普达上去启动这个天空之城来控制地球，他的想法是这样。而最后呢被女主给阻止了，巴鲁斯给阻止了，毁灭了。他手里没有飞行石，而女主手里有块石头，双方拥有的资料是不一样的。
他有什么？
他有他祖上留下来的一些咒语啊。
可是女主也知道这些咒语啊。
女主就知道两句，他念咒语都写在小本本上。他也没见过真正的天空之城，他也不知道天空之城在哪，因为他没有飞行石。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拉普达王国。拉普达王国呢，据说是在2500年前存在的一个原先在地面上的一个国家，后来有一天突然升到天上去，
有点像亚特兰蒂斯。
对，他不是沉下去，他升上去飘到天空中了，就统治了整个地球。他拥有高科技，但是呢，在大概700多年前的时候呢，这个拉普达王国啊覆灭了，可能是由于内部的争斗之类的。覆灭了之后呢，它上面那些王族啊就下到地面上了，成为地球人了。而这个天空之城呢就飘在天上，没人知道它在哪，
掉下来就上不去了，
你也找不到它了。只有拥有这个石头的人才知道它在哪，因为石头一启动的话就会发出一个坐标指向那个天空之城。那么天空之城对于地面上的人来说啊，也只是一个传说，现在人都没见过，只是古代说啊，天空上有这么一个城来控制着我们整个地球，也传说天空之城里有很多的财宝，所以也很多地面人想去的。这海盗就是干这个，他们就想去抢上面的财宝。拉普达这个空中之城啊有多大，宫崎骏没直说啊，但是呢日本这边有网友啊根据这些飞行器的一些大小进行推算啊，知道了天空之城的直径呢大概是1.7公里左右，正好呢和日本皇宫的大小是一样的，也代表王室嘛，飘起来的啊。从外观上，这个拉普达总共有四层，最上面一层啊，影片中有着重展示，就男主女主最开始就落在最上面一层了。他们到处走到处看，发现这就是一个像花园一样的地方，没有人住的啊。其实这一层呢是一层神坛，剩下三层都是王室居住的地方。但这就奇怪了，就说这整个拉普达都是王室在居住，那谁干活啊，谁种地，他们吃什么呀？
他平时还是会降落的吧？
不会，就一直飘在那儿。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大家现在看到了这个影片中的拉普达不是原先拉普达的样子，也就是说不是几千年前那个拉普达的样子。2000多年前拉普达最原始的样子呢是四大层的，它原先这个设计图长这个样子，是宫崎骏画的，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四层结构是原先四大层的最上面那一层，所以就是四小层加上三大层形成了一个七层结构，而下面三大层呢陨落了，掉了，没有了。从这个设计图上大家也能看到啊，其实仔细你看的话其实是七层的，这是第一层，这个部分是第一层，哎，这是我们看到那个四层的拉普达，是圣域和王族居住的地方，上面有神殿嘛。下面各层是干什么，在旁边都有写。第二层呢是骑士和一般贵族居住的地方，第三层呢叫伊甸园，全是农田、水区，还有一些灌溉的湖泊那种。最下面一层呢是拉普达一般市民居住的地方，哎，也就是城市。这个整个最大的拉普达直径大概是5.8公里，高3.7公里，正好和一个富士山差不多。 那么这个七层天空之城除了在宫崎骏的手稿当中，在影片最一开始放主题曲的时候有展示几秒。大家注意啊，这个天空之城啊最下面有个螺旋桨，难道说明这个拉普达是靠螺旋桨飞行了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宫崎骏想表达的是天空之城这个故事啊是符合克拉克三原则的。什么叫克拉克三原则？也叫克拉克三定律了，是英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家亚瑟克拉克，就是写2001太空漫游的一个作者，他写的一本叫做未来概况对可能性极限的探究的书中提出来。这本书中就探讨了人对于未来预测的一个极限，就是你作为一个很有知识很聪明的人，究竟能够预测到多远的未来呢？就是正确的未来。我知识不多的话，我可能只能看到很近明天后天的事情，但是我如果拥有很多的知识，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我可能就可以看得更远一点。那究竟人类能够看到多远这种正确的未来呢？就是探讨这个问题的。克拉克在书中举了个例子，他说达芬奇很厉害，对不对？你如果把达芬奇啊带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来，现在这个时代，你觉得他对什么东西会感到惊讶，说我完全没想到，但是有什么东西他觉得啊，这个东西他可能想到了啊。就说啊，汽车轮船他可能是想到了，因为啊以前虽然没有汽车，但是他一看就知道这个东西大概原理是怎样。他可能想象不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手机啊、电脑啊、原子弹啊，这个已经超出他的认知了，他对这些东西的原理是完全不了解。也就是说啊，汽车是他能够想象的极限范围之内的东西，而原子弹啊、电脑是他能够想象这个极限之外的东西。这其实也是奇异点存在的原因。我们以前在2045的影片中也说过，说2045将会发生一个奇异点，这个奇异点肯定会颠覆这个世界，但是它会是什么我们猜测不到。为什么？就是因为奇异点必将是我们认知的极限之外的东西，不符合我们认知，我们是不能够想象到我们认知之外的东西，就是不能够合理想象到认知之外的东西。你可以随便乱想没关系，但你说不清原理，但是它既然能存在的话，它一定是有什么原理的，所以这个原理在我们认知之外。根据这个现象呢，克拉克就给出了科学幻想的三个定律，称之为克拉克三定律啊。第一个定律就是说，如果一个德高望重的杰出的科学家说某个事情是可能发生的，那这个事情几乎就是正确的。他说什么可能是发生的，这个就几乎应该会发生。他如果说某个事情是不可能的，那这个预测呢几乎就是错的啊，因为他看不到他认知极限之外的东西。而第二个定律就说明了他为什么认为一个事情不可能就是错的啊，是因为啊，要发现某件事是否可能的界限，唯一的途径就是跨过这个界限，从可能跑到不可能中去。所以你没有跨过这个界限的时候，你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可能的。第三个定律就有意思，说在任何一个足够先进的技术和魔法之间，我们是无法进行区分的。也就是说啊，如果技术太先进了，在我们人类认知当中，这就是魔法。反过来说，就是魔法其实是我们并不知道的科技而已。哎，是这样一个，这就是科幻的三个定律了啊。而拉普达下面这个螺旋桨其实代表的就是人类的一种认识啊，就是在我们认知当中，这个东西啊，应该是靠螺旋桨或之类的东西飞起来的。
不都说有飞行石了吗？
啊，对，说是有的，你不说原理啊，对不对？你科学幻想嘛，得基于科学。你要基于科学的话，就是要么是磁力、磁悬浮，要么是螺旋桨或之类的，你肯定得有一个原理嘛。
我怎么不记着它有螺旋桨啊？
啊不，就是在一开始唱主题曲是有这么一个画面有螺旋桨，影片里边的拉普达是没有螺旋桨的，啊，也正因为影片里边拉普达没有螺旋桨，就是宫崎骏想表达什么，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是你们认知之外而已，我是符合克拉克三原则的。科幻是什么？科幻是基于科学理论的这种推测，所以科幻都会实现嘛，啊，就根据第一定律嘛，科幻都会实现，只要是科学家能想到了，都会实现。
但是人家前面有个前提啊，就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很杰出的科学家的话，
一个德高望重的很杰出的
导演
也差不多。所以诺兰的片儿啊，基本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这个宫崎骏呢，应该也差不多。总之就是告诉你，我这个片儿不是瞎说，我是基于科幻这个角度的，而不是魔幻。所以宫崎骏任何一个画面都不是白给的，都是要说明一些事情啊。大家看的时候可能没有感觉，有人觉得这就是魔幻，有人觉得就是动画片。但是宫崎骏要保持我是一个科学为基础的一个幻想作家的这么一个身份。
你这里有嘲讽他的公司吗？
因为这个是吉卜力的第一部电影，那个时候宫崎骏还没有那么嚣张，后来过了十几年了，宫崎骏就很嚣张了，可以各种嘲讽，所以这个影片的嘲讽还是比较少的。那么在这张设计图上，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还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它左上角有很多划掉的地方，它写了一些字儿，然后又划掉了，写了些什么？为什么划掉呢？是这样的啊，其实写的这些内容就是拉普达王国的一个背景，就是这个王国怎么来的， 用短短的几行字就说明了，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些人形的神从天而降，为拉普达王国带来了先进的文明和技术啊，将地面上的一个城市浮在了空中。所以并不是拉普达王国自己研究科技各种牛了之后自己浮起来，是有天人下来之后把他们整个城给浮起来。但是后来这伙人走了，这个悬浮在空中的城市啊，就成为了一个统治地球的这么一个王国。所以拉普达文明啊，有两个时期，一个是神统治的时期，一个是人统治的时期。人统治时期很快就凋落了，就不行了，就变成一个空城。那么这么重要的一个背景信息为什么给划掉了呢？是因为宫崎骏在这个电影中没有展示，所以他就给划掉了，他觉得这个内容不要展示。
这个背景和你讲过的很多都很像，
有点像是吧那么这么重要的一个背景他不展示不说明，是不是有点不好呢？关于这个问题啊，有记者专门有问过宫崎骏的老板，就是铃木敏夫，说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不说明一下这个故事背景，拉普达从哪来的也没说呀。铃木敏夫说我们一开始也觉得很奇怪，也觉得啊应该先说明一下，于是就问了宫崎骏，说你为什么不讲明一下这个拉普达从什么地方来啊？宫崎骏说啊，我这个故事是以地面上人的视角来写的，地面上人知道的我就写就演，地面上人不知道的就不写就不演，啊，是这样一种感觉啊。所以铃木敏夫说：“哎呀，这我拿他没什么办法。”所以地面上人不可能知道这拉普达是怎么个历史啊，他们上面有什么都不知道的，都是以这个爬字的视角带着你去看到啊，有个空中城啊，到城上看到这个看到那个，是这样来揭示整个拉普达城的。其实我看到这个天空之城的时候，第一印象让我想到了就是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是一层一层的，不过每一层都是花园了，有水渠啊，有什么的。非常漂亮，空中花园呢也是七大奇迹中唯一一个到现在都没有找到遗迹的这么一个古遗迹。所以那个古书上说它是空中花园啊，是没错的，真的不在地上，你在地上怎么找也找不到。关于空中花园以后我们专门做影片给大家讲解。那么天空之城拉普达的这个原型是不是空中花园呢？其实不是，它这个原型啊来自于18世纪欧洲的一本非常有名的奇幻小说，叫《格雷夫游记》。这个书的作者呢是爱尔兰著名的作家，叫乔纳森·斯威夫特。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叫格雷夫的随船医生，游历世界各地啊，到了各种各样奇特的国家的一个见闻录。总共呢分为四个章节，分别是小人国游记、大人国游记，这个小人国就是矮人呐、大人呢就是巨人。飞岛国游记，这个拉普达呢就来自这个飞岛国游记。最后一个章节呢叫惠英国游记。这个游记其实也不是作者完全通过想象写出来的，是在15到17世纪的时候，就是大航海时代的时候，欧洲的船队就出海到世界各地啊，去寻找新大陆嘛。在那个时候就找到了很多神奇的国家，对他们来说就啊小人国啊大人国啊，有点这种感觉。而且在那个时候还有人说，就是说确实挖掘到了巨人的骨骼，还有矮人的骨骼，所以人很多人相信地球的另一端是确实有小人国、巨人国这种。书中记载，小人国呢是在澳大利亚的西北部爪哇岛的附近，就是印尼那附近。大人国呢在北美附近，这不一听差不多是吧？而飞岛国呢是在日本的东面，就在太平洋上面，日本和美国之间。他说他坐船在太平洋上遇到了日本海盗啊，把他丢在了一个小船上，自生自灭了。结果呢就飘到了一个岛上，这个岛上还悬浮着一个空中岛，叫做拉普达。这个空中岛和地面岛呢是一个国家，但是空中岛是统治阶级。地面岛呢是普通老百姓啊。说这个空中岛上拥有非常先进的科技啊，靠操纵磁石啊，让这个空中岛可以在它这个国家全域随意飞行。天空之城拉普达的原型呢就是一个飞岛国，而飞岛国呢也是有原型的，就是法国有一个传说，就是在大概9世纪的时候，有一天啊，法国的上空曾经出现一个巨大的圆盘啊，超大的，整个把法国都盖住那么大。有可能说像一个岛一样。这个东西啊，不是在晴天中出现，是在云雾中出现。当时电闪雷鸣，老百姓呢管这个东西叫马光年，在当时的语言里边是魔法之城的意思。据说啊，这个马光年出现之后，就是从上面下来很多小的飞船，这些小的飞船能够形成龙卷风，把地面上一些食物，就是粮食啊、水果什么都卷起来，带到小飞船上，然后这小飞船又回到马光年上，然后这马光年最后消失，就来掠了一圈。走了。由于这个马光年特别的大，所以整个法国全土很多地方人都看到这个东西，都吓坏了啊！这个事情一开始也只是一个目击情报，大家你传我，我传你说，说啊你也看到，我也看到了。后来啊，怎么知道这是个真事呢？就是
真事
啊，对，就是后来这个事越传越广之后啊，在民间产生了一种信仰，就是说这个东西有可能是神。这个事情呢，就动摇了当时的教会。当时法国有个大教主 叫阿格巴尔，他就专门写了本书，叫做《关于冰雹和闪电的民众错误信仰》，就是指证老百姓的这种传言。其实他也看到这个东西了，后来传的越来越多了之后，他觉得不行了，就动摇我们教会了，就说这个其实就是冰雹和闪电，大家不要相信那是神，我们教堂里边这才是真正的神。而且为了证明这个事情，说这不是神，才抓了四个人，说这四个人啊就是我们从那个飞艇上抓下来的，当时就处决了啊，就说你看这帮人根本就不是神，就是来偷我们粮食的，这些人我们都被处决了，所以大家不要相信。他就给写了到这个书里边去了，所以才知道啊，当时确实有这么个东西。其实在那个时候，教会的这种大教主写的东西啊，被认为就是可信度非常高的，不能够瞎写，就是你看到就是看到，没看到就没看到，但是你是不是为了教会在说话另当别论。所以这个目击情报应该是真实，就是当时法国全土看到了个超大的不明飞行物。那么这个事情过去了400多年，1211年说英国上空也出现这么个东西，当时说派下那个小飞船啊，还有一个下面有个锚，铁链尖端有个锚一样的东西啊，刮到这个教堂的这个房顶了。教堂里边当时正在做弥撒的仪式，很多教徒出来一看，哇，怎么天上飘个飞艇，还刮在这个教堂上了。然后飞艇上游下来一人，说这个人啊，不是飘下来，他就像在水里游一样，游下来之后游到那个刮住的地方，他想给他解开。这些教徒就看，哇，这是个什么东西，就想去给他抓住。教主说不要动，不要去碰他。然后这个人一看有人出来了，马上就返回飞艇了，把那个链子砍断了之后跑了。
游回去的。
而这个锚最后是留在这个教会里了。1211年，后来这个锚到哪就不知道了，但是在这个教会留了很多年，大家都去瞻仰来着。
就是在他们看来，天空是海洋一样的，
对，
需要有锚，还需要游泳。
对，它是游下来的
啊。这个确实是认知外的东西。
对对，这个事情也被当时教会记载了，就老百姓不识字，就教会那些人识字，所以能记下这些东西。好，我们再说回来，这四国里面除了飞岛国，是最后一个叫惠英国啊，说在澳大利亚南部，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和南极之间的地方。说这个惠英国不是人类掌控的国家，是一种叫做惠英的马统治。这马呢是具有智慧的，就像人一样的智慧啊。这个岛上还有一种非常低等的、非常丑陋的动物，叫雅虎。是这个岛上的奴隶。这种雅虎非常危险，不可驯服的，但是被惠英马驯服了啊，所以就在岛上当奴隶。雅虎网站的这个名字就从这个低等动物来的。
哎，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因为这种低等动物不可驯服，桀骜不驯，是这样一种意思。
那哪天谷歌要改成惠英怎么办？
有可能就征服雅虎呗，是吧？那么最后我们再说一个，就是天空之城这个故事啊，是有一个后传，就是在天空之城整个城市都陨落了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宫崎骏写的一本漫画，叫做《修纳之旅》。这个不是动画片，就是一本漫画啊。宫崎骏后来很多电影中都有引用这个《修纳之旅》的一些元素。以后呢，有机会我专门做影片给大家讲解。